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啊，这两个人频道不一样，因此没有办法产生共鸣，无法呢做好朋友。确实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，很多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跟我们有时会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啊。然而如果呢因此我们感到受伤，所以就完全的切断了与对方沟通，或者是甚至于封闭自己不再跟人相处，那么其实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计谋了。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道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撒旦的诡计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落单，我们觉得孤单，觉得自怜，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或者我们也会变得不冷不热。或许有些人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困扰，很受伤。有时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维持安全的界限是必要的。但若是因此就决定完全封闭自己，远离人群，以为自己是被遗忘的，那这就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了。要知道，你并没有被遗忘，神仍然爱你，时刻看顾你，他希望能够赐你伙伴，和你共奔天路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我要鼓励你，若是你已经停止聚会一段时间，或是你只是参加主日崇拜，并没有团契，没有肢体生活，盼望你能够回到主的家中，能够有属灵的家人可以陪伴你、扶持你。或许你现在正等着有人去关心你，但是我有一个建议，或许我们可以先去关心别人。当我们愿意继续去爱、去关怀、去付出的时候，真的会经历到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我们也更加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建造在地上神的家，就是教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以为被遗忘，经文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。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。以为被遗忘，在漂浮于水上的方舟里困那么久，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挪亚和他的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大雨倾盆而下，并且在滚滚洪水中动荡不安。挪亚也许会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们了。摩西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故 意强调神纪念挪亚以及他的家人，甚至方舟里的牲畜。透过信心，挪亚和他的家人可以克服那种似乎被遗忘的感觉，但是他们仍要与脆弱的本性作战，因为挪亚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情形，他难免可能会怀疑神是否记得他以及他的家人。到最后，他们终于克服了焦虑，但是中间的征战是很大的。同样的，一个想要过着圣洁生活的年轻人也需要努力控制他有罪的欲望。我们的人性是软弱的，不能忍受神可能会遗忘或甚至离弃我们的想法，而在知道神记得我们的时候，甚至想要向人夸口，或以为这是我们的功劳。若是如此，当我们以为神远离我们时，自然就感到毫无希望了。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故事为信心、耐心以及坚忍做了很好的范例。他教导我们必须相信、仰赖神，他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耐心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个人的挣扎与怀疑，是不会需要耐心的。基督自己也告诉我们，在困难之中要能坚忍，忍耐到底的，终必得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给我忍耐和顺服的心，在困境中深知你仍纪念我、看顾我，纵使大水泛滥仍不失去盼望，因知你依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送上这一首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眼，有一个心寻找透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，山地宝贝是你避难的天堂，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，让他背负你的重担，让他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，回家不再只是个梦想，你并没有被遗 掩去欢笑过后孤单的眼，忧郁的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我在黑暗的角落，我在绝色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，山地旁背是你避难的铁塔，越是软弱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有许多人在读大卫生平他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会很纳闷，为什么圣经最后评价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纵使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但纵观他这一生，有一些事件也实在让人觉得看不下去啊。圣经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大卫的一生，并没有任何的遮掩呢。而这一位所谓合神心意的人，既然他的生命并非我们的道德典范，也不是凡事都可以做我们效法的榜样，那么在大卫生平的一些事迹，我们到底要学到的是什么功课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，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毕德生牧师所写，惠思所翻译的。我们来到第九章伙伴的下半段。第九章伙伴大卫在喜格拉，经文出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7章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》第九章下半段。 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，可能比大卫的伙伴的背景更令人惊讶。这时，大卫那些不为社会所容的手下已经增加到600人，他们去投靠加特王亚吉。这是同一个加特王，先前大卫独个儿投靠他时曾很惊险的逃脱。亚吉是个不折不扣的非利士王，有整整一个世纪之久，非利士是以色列的宿敌。大卫就是因为打倒非利士巨人歌利亚，成了大英雄，在自己的民族崭露头角，以后变成了非利士人的大劲敌。当日借歌谣舞道传颂民间的一首流行曲，就是基于这两句话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请参阅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8章第7节，还有第29章第5节。就是因为这首歌引起扫罗的嫉妒，迫使大卫逃到旷野。现在大卫不仅不杀非利士人，还巴结他们。大卫在旷野十年最后的16个月，是在非利士人的军营中度过，与他们结盟。扫罗连串追杀行动令大卫陷入绝境，大卫为了安身保命，就与自己并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结盟。但大卫更糟糕，他不单与敌人结盟，还出卖了敌人。他佯装出卖了自己的同胞，每天屠杀抢劫以色列的村庄，其实他去了南方屠杀以色列长期的敌人，带回战利品，令亚吉认为是从以色列的村庄中抢来的，并与这非利士王分享。亚吉当然对这战绩辉煌、忠诚可靠的军事同盟十分欣赏，甚至把喜格拉赐给大卫。这段故事能使我们学到什么呢？解经家通常对这段经文有两种处理方法：道德化或世俗化。道德化的一派谴责大卫灵性堕落，他应该知道自己本是上帝的受膏者，如今他违背了这崇高的诏命。上帝以往这样丰富的供应他，他仍不继续依靠上帝，大卫失败了。世俗化的一派把这段看作值得钦佩的事迹，讲述大卫如何成功地夺取权力，这全是运气奇佳与手段高明的缘故。他投靠亚吉王，免去扫罗的追杀骚扰，两个妻子亚比该和亚西暖因此能有好一点的生活环境。大卫利用非利士亚吉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却没有露出马脚。大卫真是所向无敌，他在道德上也许乏善可陈，但却是英雄本色。战争与爱情难道都常是公平的吗？但我们若按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投入这故事，让故事自己向我们说话，就会有不同的发现。虽然故事没有明显指出上帝的计划，但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计划正一步一步实现。诚如白鲁格文他所说的，我们正与叫人自我觉醒的文学对话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你可以看到上帝在暗中掌权。无论在哪里，耶和华与大卫同在。上帝的救赎可说是这篇文章隐藏的主题，而不是大卫卑劣的道德或聪明才智。大卫是不得已才做了这些事，在一般人所谓不属灵的情况下求生存。他没有向亚吉发易怒，抗衡非利士人凶残与拜偶像的文化。他不是高姿态地向亚吉宣告，他因为良心的缘故，只能以非战斗的方式为亚吉服务。他这般人可以贡献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经验及专业训练。大卫不仅在经济物质上依靠非利士人，连道德上也依从了非利士人。写故事的人不是说大卫所做的是对的，只是描述这是大卫所做的。但正是在这些情况下，上帝实现了他的计划。上帝保守大卫，叫他免至违背所立的约。他保守大卫，叫他忠于自己的受膏身份。他施行拯救。属灵生命最基本的关注，不在乎我们为上帝做什么，而是在乎上帝为我们做什么。大卫与亚吉王的故事，并非允许人对腐败文化的妥协。相反的，上帝的话屡次劝勉我们， 你们要从人们中间出来，和他们分开。上帝的话也屡次以多种方式教导我们，要抗拒世界腐败文化的黑暗潮流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当我们无法抵抗这文化，似乎到了绝境的时候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上帝暗中保守，上帝在幕后工作，为我们成就不能成就的事。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知道许多男女都像大卫一样，活在加特王亚吉的保护之下，他们感到痛苦，却又无奈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受聘的公司所做的生意是挑战藐视上帝国度的，他们的配偶是恨恶耶稣名字的，他们似乎陷入一个经济体系，是剥削穷人、漠视受压迫的人。他们尽力在思想上、言语上和行为上孝敬他们不尊敬上帝的父母亲。几乎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基督徒没有像大卫在亚吉王统治下的经验，有时更远远超过16个月。我想说的是，当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上帝仍旧完全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的计划。不但如此，甚至我们每次要帮忙，都似乎帮的是仇敌，好像在非利士人的一边，上帝仍旧信实地成就救赎我们的工作。大卫为亚吉王服务，要求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城里，亚吉王就把洗格拉赐给大卫，洗格拉成了大卫的基地。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，这地方成了他的家人和士兵的教会。道德主义扼杀了灵性生活，道德主义只是强调我们的表现，这背后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是认为实在有明显是非黑白的分界线，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分辨、能选择并能付诸实行，将所有灵性生活都集中在我们所做的，上帝反倒是次要的。里面没有恩典怜悯，世俗主义也扼杀了灵性生活。世俗主义强调接受世俗的事实，以我们每天的生活为蓝本，并且我们越明白这世界，越适应这世界，我们就越生活得更成功。然后我们可以用争夺来的好处，就是金钱、地位、名誉来服侍上帝。我们不相信灵性基本上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，与我们的基本生活无关。在以经济为本、事业至上、社交为重的世俗主义基础上，基本上灵性只不过是点缀罢了，上帝算不得什么，世俗主义是看不起我们的灵性的，也没有救赎可言。在我看来，洗格拉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在这里我们了解到，当我们对基督教信仰认真时，结果就会去到一个地方，和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人在一起相处。那个地方和那群人经常称为教会。为什么上帝不叫好人悔改呢？这失望实在是难以平复，但我却是例外的。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我自己的故事，而是一个群体的许多个故事。我从同伴的故事中认识自己的故事，所有故事都是彼此影响的。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受窘迫的、负债的、心里不满的，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，但又不能绕道而行。我们这群人是同行的，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。我们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并开始跟随而行。接受上帝是恩慈的这好消息，接受上帝真的在我们生活中工作，不料却坠入另一个故事，叫我们分心，失去了平衡而跌倒。我们以为与属上帝的人在一起是安全的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被道德派的人绊倒，摔得四脚朝天，又被世俗派的人欺骗，我们真是活在洗格拉。我们想培育纯洁的灵性，不被那些宗教贩子和假冒伪善的人污染，但假如我们是诚实的，又诚实地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法做到。我们无法独自在旷野中生存，我们需要伙伴，我们需要一个领导人。于是我们开始得着了， 当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往往是上帝工作最深刻的时候。许多时候，属灵的事是我们看来最不属灵的，至少是那些道德派或是世俗派称之为不属灵的事。有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大卫在服侍加特王亚吉，并带着一群道德败坏、不为社会所容的流浪汉住在喜格拉。每次我搬到一个新的社区，就在附近找一间教会，投身于当地的上帝子民，一同敬拜，一同工作。我每次都看到信心不坚定的、怀疑不信的、沉闷的道德派、诱人的世俗派。但不久，总有美善像一道光，不知从哪里出现，照亮这群人。然后我发现一些我那双被罪蒙蔽的眼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，被上帝的话塑造，靠圣灵得生的生命，有愿意牺牲的精神，有不可思议的勇气，有英雄似的德行，有圣洁的歌颂，有受苦中的喜乐，有不住的祷告，有恒久忍耐的顺服。我看见基督因基督在千万个地方活现，为着父上帝的缘故，借着人活现出来，活现在每一个角落的喜格拉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毕德生牧师所写，惠斯所翻译的《俗世圣徒》。或许我们常常只注意自己的道德情操是否合神心意，但是却忘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像在喜格拉一样，或许有些地方我们达不到标准，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伙伴也常常令人失望，但是是否我们看见上帝工作的痕迹仍然不断在运行，而且也看见了透过在喜格拉的这些伙伴，我们的灵命也可以不断的长进。希望透过《俗世圣徒》这一本书，我们更能够明白大卫生平这些事迹到底跟我们的灵性成长有何相关。好的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向我宣告神赞美，欢喜歌颂你圣名，永永远远来尊崇耶稣，我一生的旨能触摸我的灵，如甘霖滋润我心。